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弥迦书。我们今天要从第四章的经文开始谈起。第四章第一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末后的日子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其实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也许它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主题。对现代人来讲，时间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好像都离不开时间。我们几点吃饭，我们几点在哪里跟人有约，几点必须要去赶车子，什么时间孩子要出门，要上学，要结婚，时间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不但如此，我们也很在意我们自己时间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我们变老了，我们体力大不如前，时间非常非常大的掌控了我们的生活，甚至于是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我们希望可以操控时间，至少掌握现在。在先知弥迦的讲论当中，当他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谈论完以色列的罪恶，在南国，特别是上层社会里头，他所见证、他所指责的这些可怕的现象之后，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第四章开始，突然之间，他把眼目转向一个遥远的未来。他说：“末后的日子。”当我们斤斤计较于几点几分，是不是我们把握手中的分分秒秒，是不是我们比别人要在起跑点上面更占优势，可以更快的冲出，好到达那个终点？就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也许先知提醒我们，末后的日子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一样重要，如果它没有更重要的话。先知提醒我们，时间其实并不是神，虽然我们很大程度受他制约，时间也是上帝所造的，时间也在上帝的手中。也正是因为这样，既然同是受造，他就有神所赋予他一个设计的目的。在时间的使用上面，我们需要跳脱眼前现在，好像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独一无二这样子的世界观，常常更长远的人生规划，或者是更长远对世界的这个想法，其实它说不定更大程度影响我们如何面对我们所生活所经历的分分秒秒。要让时间的使用可以更多反映圣经的这个价值观，我们需要听一听先知在这里所说的话。他说到那个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各位如果去过以色列，到过耶路撒冷，到过现在的圣殿山，看看周围，你就会发现在圣殿的周围有好几座山，每一座山都比这座山要高。圣殿的山其实不是耶路撒冷附近最为高耸的山，其他所有的山都比它高。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在古近东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和信仰，相信如果一个神是大神，他一定住在高高的山上，越是伟大的神，他所住的山越高。可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选择他的圣殿所在的这一座锡安山，却是周围几座山当中最矮的、最低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那个只是在外表物质、地理形势上面的高度，并不是神真正最在意的。但是，先知弥迦提醒我们，神的山将来会超乎诸山，会高举过于万里。我们不知道这里是 字面的意义或者是比喻性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到那末后的日子，所有的人都要非常清楚的看见，原来这一位神他确实超过所有的神，所有人想象出来的神明实在是不及于这位神的万分之一。虽然他崇高，他高过诸山，过于万岭，可是万民却是流归这山。流归这个词语在中文的翻译头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翻译，他把原文那个水从高处往低处流的那个意象给表达出来。我们想象我们要爬非常高的山，大概所有人都是脸红气喘，好像非常辛苦，越高的山氧气越稀薄，对我们来说越是不容易。可是弥迦看见的是，当大家认出那是最伟大崇高的神居住所在的时候，所有人来到那里，好像水往低处流，好像回家一样的容易。如果这个末后的日子，这样子的认识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和提醒，也许对我们来说，眼前的一些享受、物欲等等，说不定都会有比较好的节制和改变。如果大家看见原来最重要的是在那末后的日子里头，你是享福的，你是被颂赞的，你是被众人所感谢的，也许眼前的这一些短暂的时刻，你所在意的事情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调整。先知还没有从人在末后的日子里头他的命运和角度来出发，他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注意的是神的荣耀、神的崇高、神的值得颂赞会成为所有人注意的焦点。如果是这样，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更多向神来效法，做讨他喜悦的事。第二节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在形容完神的伟大之后，弥迦谈到神的训诲、神的律法、神的教训和言语。如果在那末后的日子，在那最重要的价值显出的时候，这一些外邦列国的百姓来，最重要是为了要就近锡安，好让他们可以得听耶和华的言语。那么在历史当中已经非常非常长久不断传承耶和华律法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难道不应该有比其他的人更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吗？那些人要到末后的日子才会体会出这有多宝贵。他们在历史当中，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已经可以经历，已经可以见证，已经可以按照神的律法来过他们的生活。以色列人其实如果有这末后日子的眼光，说不定他们会发现他们有多蒙福，也多么的可以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人不是这样做呢？第三节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神的话语、心意、律法，既然是世界所设立的那基础和标准，神既然不能够违背他自己，这一些律法、这一些是非，至终就一定会成为审判的基础。神一定会在众人当中，在多国，即使是在强盛的国，在远方的国，他都要来断定是非。弥迦看见这一些外邦的国家和人民，其实他们心中也羡慕在圣经里头所彰显的这些公义、公平，他们渴望成为这一位有慈爱、怜悯、有公义、公平的神的子民。他们要把武器变成 农业生产的工具，他们不再举刀攻击，不再学习战事。神要主动施行审判，而且神要非常积极的伸张正义和公理。神要使他的教训可以传送到远方，要把公平带到各族各方。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强弱，不管他们在地理的哪一个位置，会不在神的治理和审判之下。这里所描绘人放弃从有历史以来我们就常常使用的解决纷争之道，放弃战争，让战争不再是王者的利器，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我们见证过太多靠着拳头、靠着武力来使和我们敌对的人不再发生，可是圣经所见证的、圣经所预言的人类的历史却不是这样。人要真正经历神创造的心意，是要使我们在其中好像在伊甸园一样，那是神所创造极美的环境，让我们发现原来生命真正是神给人最棒的礼物。第四节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如果我们回想圣经里头的记载，就会发现从伊甸园开始，从人违逆神的心意之后，害怕、惊吓就成为人非常非常常有的经验。圣经出现过非常非常多次，劝勉人不要害怕，在神的同在当中不要害怕，在神的心意里头按着神的心意而行，不要害怕。可见害怕是伊甸园外的人共通的经验，那害怕在惊吓当中的恐慌，似乎是我们离开伊甸园之后唯一带走的东西。可是这里先知的描绘却是将来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果树、自己的家园里头经历无人惊吓，好像我们重新回到伊甸园内那个神同在的喜乐以及和谐。第五节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第五节经文的性质和前面四节不太一样，这里呢表达的是耶路撒冷百姓子民他们的信仰宣告，在看见那个末后的日子会是这样之后，眼前现在在未来的那些外邦各国各民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宣告之下，这一群合神心意被拣选这些人，他们有一个现在的信仰的宣告。他们知道虽然在末后的日子神的教训会吸引万邦，可是眼前当下并不是这样，所以万民都还在追寻自己的神。以色列呢，以色列应该要在弥迦的这个鼓励和劝告之下，对众人说他们要坚定的奉耶和华神的名而行。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更可以体会第六节里头神所应许的，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们可以说第四章一到五节的格局非常的宽广，万邦列国都在关注当中，而且那个视野是一直到末后的日子。第六节呢，是把焦点放在被掳的那些在神的刑罚之下余剩的人，那些瘸腿被赶散以及神所惩治、神曾经苦待的。圣经当中最有名的瘸腿的人当然就是雅各，这些人也被称为雅各的渔民，是因为他们失去保障，远离家园，好像当初他们的祖先雅各一样，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只能一搏一搏的前进。但是雅各既然经历了神的保守，眼前的犹太人没有一个人他们的经历会不一样，只要他们愿意相信神的介入和保护，他们就会经历时局扭转，新的命运。 弥迦在这里选用瘸腿的雅各，也许也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圣经历史当中，说不定最自私、最一天到晚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愿意牺牲别人，即使那个人亲如兄弟。对于这一些描绘，大概都让我们很快的想到，那就是雅各的行径。如果雅各曾经是这么的自私自利，这么的不顾周围的人，不管他们的亲情或者友谊，如果雅各都可以放弃原来的生命的态度，甚至于经历成为一个瘸腿的人，却反而蒙神保守，有不一样人生的结局，那弥迦当时的不管是王族、达官贵人、首领、先知、祭司等等，又有谁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借口和理由，他们所选择的要跟雅各不一样呢？瘸腿的弥迦借用这段话要劝告以色列人回头真正效法他们的先祖。第七节，神说，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名，使感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耶和华要在锡安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第七节结尾的这个永远，把第一节开始的那个末后的日子两边串起来了，是因为有那个末后日子的眼光和理解，所以可以在眼前所做的事情上面有一个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想象、不同的计划，是更美更好的。不单他们真正拥有物质上面的这一些丰富，雅各在他非常非常富有的时候，因为心中的害怕和惊吓，其实他很少能够享受他所有的，即便他拥有很多。所以眼前的这一些人，他们被鼓励要放弃原来生活的那个方向和价值观，神要使瘸腿的为余圣之名。如果他们愿意承认他们瘸腿，他们就放弃一切，单单的依靠仰望神，神会使他们在苦难和刑罚当中反而变成强盛之名，因为他们接受了神作王治理他们。第八节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权柄，必归于你。对于刚刚经历过北国王国的那些难民来说，或者亲眼看见比他们更强大的北国灭亡的南国的百姓来说，这一节经文其实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撼的。他们当然的考虑就是怎么样可以使国权王权更加的稳固，怎么样在亚述这个强敌的欺压逼迫之下，他们可以安然可以度过，可以高枕无忧。弥迦的信息却是非常不一样，他告诉这一些人，当他们愿意成为瘸腿的，不再靠自己的势力而成为强盛的时候，神就会重新召聚他的百姓来到锡安山，从前的国权好像大卫时候那样子的古城会再一次的被建立在上面。羊群的高台讲的是守望楼，那个保护他们的堡垒，原来曾经只有在历史当中可以寻找、可以回忆的荣耀的国度，会再一次临到耶路撒冷城。第九节说，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第九节的经文，它的历史的背景，大概是在以色列人遭遇非常非常大军事上面的压力和逼迫，甚至于他们的王可能被掳，或者甚至于整个国家已经灭亡了。不管这个经文所发生的真正的时代背景如何，先知弥迦要问的是，如果人真的是依靠自己的权势、依靠君王、依靠谋略、这些首领等等的献策，如果是这样，当神审判刑罚的时候， 人所经历的真的就是大声哭嚎。可是如果在那个哭嚎当中，人可以意识到，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没有君王而使人觉得没有盼望？如果真正要寻找君王，是人还是神的治理，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常态或者是理想吗？也许以色列人可以在人、大卫的后裔这一些君王当中看见更长更远的，是神使大卫的后裔一直不断有人坐在宝座上。当他们愿意看见，其实王权仍然伏在神权之下。如果他们愿意回头到神的面前，不管是没有君王或者是谋士灭亡，其实对南国来说都不是世界的末日，他们仍然可以有一个起头。也因此弥迦劝告锡安的百姓说，第十节，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劬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对弥迦来说，南国社会里头的邪恶，这一些人靠着权势所犯的罪，必然引来上帝的刑罚，刑罚是不可避免的。国家灭亡，人民被掳，这是历史当中的必然，一定会发生。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给大家的劝告和勉励是，要疼痛劬劳，要从城里出来，不要因为这一些审判的临到而灰心丧志。如果他们愿意承认神的主权，愿意在审判当中承认神是有是非，是有公义公平的，他们就应该住到田野，他们就应该到巴比伦去。虽然是在巴比伦，在他们眼中是不洁净的地方，在那里是外邦人的地方，甚至于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那是罪恶的城市，可是就是在那里，他们要蒙解救。因为如果审判来自于神，即使到巴比伦去，他们也都仍然在神的手里。是到巴比伦经历一个时空的转换，让他们发现他们原来的价值观、生活的态度以及对神的认识有多么的荒腔走板，所以他们才有可能有改正的机会。一旦有那样子的改正的机会，他们和神的关系就可以重新的建立，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圣经常常用妇人生孩子临产这件事情来形容审判，这里的形容其实也很贴切。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痛苦大概是人所能经历痛苦的极致，没有一个人在审判在刑罚当中会觉得不辛苦，会觉得好像还可以。所有人在审判当中那个内心的煎熬，或者甚至于是外在，不管是疾病或者是战争等等的压迫，都让我们觉得喘不过气来，真的好像生孩子一样。可是用生产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因为产难之后有新生命的喜悦。所以如果在落在刑罚当中的人，也许我们需要被提醒那幕后日子的眼光，是在审判当中我们再一次经历好像新生命的改变。因此先知宣告，是在巴比伦，是在那里人蒙拯救，是耶和华必救赎你。第十一节说，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先知再一次提醒众人，也提醒以色列的敌对的国家，那许多国的民。常常人的眼目只有现在，没有幕后的观点，没有宽广的视野的时候，我们总是对眼前有一些错误的解读。这里描绘得非常清楚，是神的意念，是神的筹划，是神聚集 多国的民，他们所想的却是他们心中所想的这些要实现，他们要亲眼见锡安被玷污和遭报。在是非、在审判的事上，我们特别需要有跳脱那真正属灵的眼光，好让我们可以看见，不是眼前的恶人遭报就让我们心满意足。当然，在许许多多罪恶充斥的时候，也需要有这一种属灵的见识和高度，所以让我们可以真正仰望神在我们当中成就奇妙的事。第十三节，在这整段的讲论的背后，先知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结论，他说：锡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本来是列国不明白耶和华的心意，现在说锡安也不见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有一连串非常仔细明白的命令告诉锡安他所当做的事。锡安不明白也许情有可原，因为他毕竟落在刑罚和苦难当中，但是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使他脚上的蹄、头上的角可以像铜和铁一样。锡安不应该继续在他的害怕和无助当中藏躲，神拯救的时刻到了。落在神审判和刑罚当中的弟兄姐妹也应该知道，不是在审判和刑罚当中让我们度过我们的一生，反而是在神安慰的话语当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这是先知弥迦的信息。我们下次再会。